今天呢，我们还是，我们的，小儿推拿公益讲座。那么在今天的讲座当中呢，将是由我们的任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课程。好吧，那么闲言少，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啊，有请出我们的任老师。任老师呢，现在已经在麦序上面了，那您可以。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啊，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守候和聆听，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任宏伟，那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点名 YY 频道，跟大家分享小儿推拿的相关知识。那我们上节课呢，给大家预报了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小儿春季促生长的课程。啊，这个小儿春季促生长呀，近些年是非常火的，很多的小儿推拿店都在开展这个项目啊，它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呢，发现这个促生长啊，它对于小儿的生长发育还是能够起到比较良好的作用的。那么很多孩子出现了生长发育的问题之后，然后在春季进行一下调整，这一年都会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那至于说这个小儿春季促生长呢，那很多的老师都讲过这样的课程啊，都讲过这样的课程。你包括我啊，也受邀参加过很多的专题课程啊，讲过这个小儿春季促生长。那可能每个老师的观点都是不大一样的，但是我们青岛盲校派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春季促生长的这样的说法，穴位呢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啊，虽然看着比较多，但是呢可以说一通用啊，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可以通用啊，只是我们根据孩子他体质的不同啊做一下调整就可以了。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为什么要在春季给孩子做这个促生长的这个保健按摩呢？那夏季不行吗？秋季不行吗？冬天不行吗？啊，其实不是不行，也可以。那为什么在春季啊，大家都喜欢在春季给孩子做这个促生长的手法呢？哎，上期听过我课程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那我们上期给大家讲了春天，它是以什么气为主要的这个特点，它有什么样的时令特点？那我们说春是主生发的，是吧？那生发，生长发育，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也可以啊。当然它这个生发绝不仅仅只是指的这个生长发育啊。那有细心的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在春天的时候啊，很多的植物开始吐绿吐翠了，那小草呢也从地上慢慢的生长出来了，是吧？哎，这个各种树木也开始慢慢的发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花草树木它在春天啊开始发芽呢？那就是由于受到了大自然的生发之力的影响。那万物是如此，我们人当然也不例外。哎，我们人也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吧？那咱们中医讲究什么呀？天人合一。哎，所以这个人呀，他一定也会受到自然之气的影响。啊，在春天，你看万物都在生长发育，那我们人是不是也会进入一个生长发育的旺盛期呀？尤其是小孩子，那我们成年人咱不说啊，我们已经生长发育完全了，那小孩子呢，他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哎，尤其在春天体现的特别的明显。啊，这里边可能有心的朋友也能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春天啊，孩子就是生长发育的会比较快？你想一想，我们每个季节呀，啊，它对应的脏腑是不一样的啊，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你想，冬天结束之后才是春天，是吧？冬是主闭藏的，而春是主生发的。你想呀，我们的小朋友在闭藏了一个冬天之后，积累了那么多的精气，到了春天回暖的时候，当然会受到这个自然之气的影响，然后完全的激发出来，所以才会形成这种生长发育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吧？ 那春天呢，阳气是比较盛的，生发嘛，啊，其实说它盛，不是说就是它是像夏天一样啊，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旺盛的状态，而是说始盛，从春天开始呢，阳气逐渐的就旺盛起来了。那么由于受到这个生发之气啊，旺盛的阳气的影响，那我们的小朋友啊，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啊，在这个春季阳气始盛的时候呢，哎，也就开始了。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几类孩子啊，生长发育的不好的孩子啊。那么一种是身体瘦瘦小小啊，身高呀体重呀均落后于同龄人，哎，去医院检查呢，除了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之外，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其他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唯独啊这个身高和体重比成年人要比这个同龄人要低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哎，现在是比较多见的啊，体重偏高但是身高却偏低，哎，矮矮胖胖的，像个小冬瓜一样，是吧？那么现在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不少啊？其实这也是生长发育不好的一个体现。那第三种呢，哎，有这样的孩子啊，大家可能也见过，身高是正常的，或者啊有的是偏高的，但是呢骨瘦如柴，哎，身上没有四两肉，摇摇晃晃的呢，像根细铅笔。哎，其实我们临床见到的生长发育不是很好的就是这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是身高体重啊均低于同龄人啊，第二种是体重偏高但是身高偏低啊，第三种呢是身高正常或者是偏高但是体重是偏低的。那么这三种情况提示我们啊一个什么的问题呀，孩子的生长发育出现了问题，是吧？那么究其原因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影响生长发育的原因是什么呀？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宗旨就是由于脏腑失和，先后天之本失调呀。哎，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要以此为中心，围绕啊这个中心呢去给孩子啊处方啊，然后治疗。那么人的生长发育啊，除了遗传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原因啊，遗传因素比如说这个家族家人长得都是比较矮的啊，你像我们南方许多地区是吧，哎，他们的体重他们的身高啊都是偏低的，而我们北方呢往往容易出大汗啊，什么东北大汗呀山东大汗呀，是吧？哎，我们北方的人啊身高往往是较南方人要高一点的啊，所以有这种因素啊，先天的因素、遗传的因素，家族那人长得就比较矮，我们孩子呢啊，可能身高也不会太高啊，这是遗传因素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外在因素的影响，哎，比如说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患病了，哎，生病了啊，很严重的疾病影响到了他的生长发育，或者说啊，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啊，你比如说非洲啊，他们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营养不够用的，是吧？那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啊，影响这个生长发育的原因呢啊，多数都是由于脏腑的问题。那么人的生长发育呀，与五脏六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哎，大家想一想，那么正常的生长发育呀，是我们的筋脉肉皮骨整体的平衡的协调的发展，对吧？哎，你想想这个筋脉肉皮骨，这是我们啊中医所说的什么呀，五体，哎，而五体跟什么有关系？五脏，是吧？哎，五体跟五脏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为什么说生长发育啊它是一个筋脉肉皮骨整体的平衡的协调的发展呢？啊，其实这两个这个问题呢也离不开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思路啊，总体的思路是什么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啊。其实均衡的生长发育呢也是我们中医整体观念的啊这样的一个缩影，是吧？ 那么我们啊说到了这个五脏和五体的关系啊，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肝，那么肝在体是和筋的是吧，筋骨的筋，而心在体是和脉的，脾在体和肉，那肺呢在体和皮毛对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那么所以说小宝宝哎，他能否正常的生长发育取决于五脏六腑的健康与否，以及五脏六腑能否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下完全发挥它自身的生理功能。那么在脏腑之中呢，对于生长发育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哪几个脏腑啊？这个大家相信都了解，是肝脾肾三脏是吧，哎，尤其是这个脾和肾呀，这个脾是后天之本呀，那我们后天所吸收的这些营养物质都得自于它的运化不是吗，而肾呢是先天之本对吧，啊，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那这个肝在其中起一个什么作用呀，哎，起一个调和的作用不是吗。那这三脏呢，肝是属木的对吧，啊，肝的生理功能它是主疏泄主藏血的，同时呢根据五行的关系，肝又是肾之子是吧，水生木吗，那么肝属木，肾是属水的吧，哎，所以说这个肝为肾之子。那同时呢肝又是脾之克我之行，肝属木，脾属土，五行是木克土的是吧，哎，所以肝失调达呢会影响到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啊，肝失调达能够影响到肾的生理功能吧，这叫什么呀，子病犯母。那肝木旺呢也会过度的去压制这个脾土啊，木旺成土，木克土的嘛是吧，啊，所以还有这个就是肝阴亏损啊，或者是肝血亏虚的时候呢啊，还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呀，肝阴亏损或者说肝血亏虚啊，还会出现心失所养的情况，木生火，那肝属木，心是属火的是吧，那么这叫什么呀，母病及子对吧。那另外呢啊，这个脾呀属土啊，它主生主运化主统血啊，这是它的生理功能，那脾湿健运呢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况，哎，它不能把水谷转化为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须的精微物质，脾湿健运它的消化功能不行了，哎，这个营养都吸收不了了，肯定会影响到生长发育的对吧。另外呢脾虚则肺湿所养，这叫什么呀，土不生金呀，脾和肺它是母子关系是吧。那么还有呢肾啊是主水的啊，它是先天之本，主纳气，主藏精，主水，那么肾精亏损呢则不能濡养脏腑。那我们说啊，五脏之阴阳源于哪儿呀，哎，都源于肾，五脏之阴皆源于肾阴，五脏之阳呢皆源于肾阳，因为啊这个肾中藏有元阴和元阳嘛，啊，所以如果这个肾啊它藏精的功能，或者说这个出现了啊这个病理状况了，那不能濡养其他的脏腑啊，肯定生长发育也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精比如说这个肾精亏损吧啊，它不能濡养脏腑，那么脏腑失养肯定五体不健是吧，哎，这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说的木火土金水了，肝心脾肺肾和这个筋脉肉皮骨它之间的关系啊，五行五体五脏。那另外呢啊，这个肾我们说它是先天之本，肾它还可以主骨生髓是吧，哎，所以肾精虚肾气虚啊，则会形成骨软髓空的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这个骨呀，哎，我们的身高怎么样，是不是长得够强壮，跟这个骨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为它是我们整个人体的支架嘛是吧，啊，所以这个支架一旦出现了问题，其他地方发育的再好啊也没有用。那所以从上面来看啊，五脏五行和五体的关系来看，只有脏腑的功能正常 才能化生足够的物质啊，去支持宝宝的生长发育，对吧？那反过来讲呢，物质它又是维持脏腑功能啊所必须的能量的支撑。哎，这个关系像什么呀？就像是柴油机跟柴油的关系一样。哎，它有动力，哎，它可以干很多的活儿，是吧？那但是呢，光有动力是不行的，它还必须要有足够的燃料，必须要有足够的燃油。哎，只有油料足了，哎，动力足了，那么这个活儿它才能干得漂亮，是吧？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小儿春季促生长，哎，我们既要增强脏腑的生理功能，还要补充足够的物质作为基础。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阳气是属于功能的，是吧？哎，阳气属于功能，而阴血呢是属于物质的啊。所以落实在我们的推拿手法上，就是要补足阳气来增强脏腑的功能，又要滋养阴血，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那简而言之呢，很简单，就是阴阳双补。那如果想让你的小宝宝在春季啊这个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啊完全激发他的这个生长的潜能，那不管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法，首先要是脏腑调和，那五脏和则五体健，那其次呢是人体的阴阳平衡啊，阴阳平衡，气血充实啊，气血充呢则筋骨强。那么如何采用小儿推拿的方法，在春季调整我们小宝宝的体质，使我们的小宝宝更加健康，更加迅速的成长呢？哎，它的处方原则和组方思路是什么呢？哎，咱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处方的思路啊，以及处方啊，以及我们对于处方的分析啊。那这个组方的原则呢啊，就是治疗原则了。哎，很简单，那就是调和脏腑，平衡阴阳，益气养血，强筋壮骨。那我们主要的是为了让孩子去快速的生长发育嘛。那应该用什么样的组方呢？哎，这个组方可能比较长啊，后边我会给大家分析啊。如果你真能够把这个分析啊看透的话，其实这个组方一点也不难记忆，看着用的穴位是很多的，但是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它的组方都是有一定依据的，有规律可循的啊，很简单。那组方呢，首先呢是顺运内八卦啊，然后补肝、补心、补脾、补清补肺、补肾阳，清天河水，观三辅一，分阳。好，这是前半段的这个组方。那后边还有逆运内八卦，取清取天河水，辅三关一，分阴，清补清胃，清补清肺，补清补肾阴，清补清肝，清补清心啊。然后呢是体穴啊，体穴用顺揉腹，正倒捏脊，揉心腧、肝腧、脾腧、胃腧、肾腧。好，整个的这个组方就完全出来了。那这个组方的依据是什么呀？其实是我们阴阳双补的一个中心的思想，那就是天人合一，八卦为先，阴阳双补。那后面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组方为什么要这么用方便大家去记忆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方的思路。那我们说了，要促进这个小宝宝的生长发育，首先要增强宝宝的脏腑功能，是吧？那功能是属阳的，所以说首要补阳，只有这个功能强了，它才能够去化生更多的物质。那我们说你要补阳应该从哪儿入手呀？阴阳是源于哪儿的呀？源于大自然，对吧？那八卦又涵盖了五脏六腑，想一想我们内八卦的八宫，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啊，它其实是不是几乎涵盖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呀？所以我们补是要补给谁的呀？补给五脏六腑了，是吧？去增强脏腑的功能吗？所以说这个要补阳气就要 从根源入手，哎，将脏腑的阳气去调动起来啊。所以说呢，这里以顺运内八卦为先。哎，我们知道顺运内八卦它是制寒的，它是补阳的，对吧？那另外啊，后边的这一组组方呢，啊，为什么要这么用？那我们说了，春肝当令，对吧？哎，所以说，既然春天肝司职当令，他说了算，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哎，也要以他为首。另外呢，肝它是主生发的呀，它是不是也应和了自然界的生发之气呀？哎，所以我们这里呢，在内八卦之后呢，首推肝穴，哎，首推肝穴，那是为了顺应什么呀？自然界的生发之力，调动自然的能量为人体所用。那后边呢，补心、补脾、补清、补肺、补肾阳。好，哎，有心的同学啊，有心的朋友，咱们来想一下，那从肝开始到心、脾、肺、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好好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五行相生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对吧？哎，这里呢，就是啊，利用这种五行相生的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使五脏六腑相互滋生助长，增强我们的推拿效果。那这里边呢，哎，有一个穴位啊，其他的都是补的，哎，有一个穴位呢，它用的是这个补清补，补清补肺。那为什么这里用补清补肺而不是用补肺呢？那我们说肺它有一个生理特性，叫做喜清宣，恶重浊呀，哎，所以一般的呢，这个肺不直接用补，哎，补会什么呀？阻滞气机，是吧？哎，会阻滞肺的气机，那就像是一个滤芯儿一样，这个汽车的滤芯儿一样，那你要给它洒上水或者滴上油的话，它这个通透性就差了，哎，所以这个肺呀，即便是肺气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直接去补，那补呢，一定要补中有轻，防止阻滞气机的情况出现。好，那后边呢，内八卦后边啊是五行相生的这样一组穴位，那么再后边呢是清天河水。哎，清天河水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生发阳气的，对吧？清天河水是可以生发阳气的。那我们《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地气上为云，那地上的气它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升到空中变成云呢？哎，一定是在阳气的生发作用之下，是吧？哎，你看我们这个清天河水它的操作是什么呀？从下边往上去推，对吧？哎，所以它有助阳的作用啊。另外呢，在有表症的时候啊，表寒症的时候也经常用它来解表。那这个清天河水呢，哎，就是生发阳气。那关三府一呢，啊，经常和天河水啊相互配伍使用，它的作用是补五脏、降六腑，促进脏生腑降。那再后边呢是分阳，哎，我们把阳气给它补上了，它不能积聚到一起呀，哎，你得分配到全身，它能才能够去发挥它的作用，是吧？哎，所以这个分阳呢，就是分配阳气到达全身。好，这是我们组方的前半段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不能理解的啊，课后啊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哎，咱们私下再来研究。好，那前半段我们看完了，那么再看一下后半段。那我们说了，脏腑的功能强大，它不足以支撑小儿的生长发育。那功能呢，它虽然能够去化生物质，但同时脏腑要发挥它的功能，也需要物质来提供能量，是吧？那么我们前半这半段的穴位呢，是不是主要补的是功能，补的是阳气呀？那我们中医认为呢，物质是属于阴的，是吧？哎，所以你光补了阳气是不够的，我们强调阴阳双补，补完阳气之后还要再去补阴血，补物质。 那我们中医认为物质是属于阴的，是吧？啊，什么筋脉肉皮骨啊，精血津液，这些有形的物质都是属于阴的。那小儿的生长发育啊，从外观来看，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有形的改变呀？啊，身体由瘦到胖啊，由弱到强，身高由低到高，哎，从一个黄毛小丫头变成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这是不是都是啊有形的物质的体现？对吧？那有形的物质的可观的这样的体现，哎，所以在补足阳气、提高功能之后呢，哎，我们还要去啊给它补足这个物质，哎，滋阴以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那怎么去滋阴呢？提供这个物质支持呀？哎，其实这个组方也很容易啊，想一想前面的，后边这个组方也不难配出来。那首先呢，前边顺运那八卦是补阳的，哎，后边呢我们还是以八卦开头啊，但是呢这里不是顺了，是逆运那八卦，那也是从根源入手，取自然之阴为脏腑所用。那另外呢，后边取清取天河水，取水滋阴嘛，水是属阴的，是吧？哎，我们把水取下来给人体来用。另外呢，扶三关一，哎，主六腑通降，次生五脏，啊，先主六腑通降，然后呢再去生五脏，再后边呢是分阴，分配阴液滋润周身。那我们把水取下来了，这个阴液有了，你也不能让它滞留在这儿，是吧？哎，要分配到它该到的地方去，让它去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再后边呢，哎，是一组脏腑的穴位。啊，跟前面的那个补肝呀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怎么用的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清补清胃，清补清肺，补清补肾阴，清补清肝，清补清心。那想一想，这是不是也是利用了五行相生的这样一种关系？哎，用这几个穴位来滋阴养血。那这里边呢，清补清胃啊，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的会用到清补清胃，哎，它除了可以消食化滞之外呢，啊，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可以补足胃中的阴液。那我们说胃它腐熟水谷，靠的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胃中的阳气，再有一个啊就是胃中的阴液。哎，只有阳气和阴液同时存在，同时有足够的量，它才能够很好的去腐熟水谷。哎，咱们举个例子，你不信的话，夏天你拿一个馒头，一个蘸水一个不蘸水，你就放在阳光底下晒着，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个不蘸水的干巴了，而那个蘸水的呢，哎，它可能就腐败变质了。哎，这就是阳气与阴液啊它相互作用的一个体现。那往往现在的孩子呢啊，饮食过多又吃得过好，他会有什么呀？胃火或者是啊胃热的情况。那所以在治疗这个胃火和胃热的时候呢，啊，以前都是用清胃啊，认为这个清胃呢把这个胃火胃热给清掉就可以了。但是你想想，有火有热，它必然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呀？损伤阴液，对吧？那阴液亏损了，它的腐熟水谷的能力还是强不到哪去呀。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用清补清胃，哎，既补了胃阳又补了胃阴啊，当然了，这里着重的补的是胃阴。那还是清补清肺，那后边呢我们用了清补清肺啊，没用单补啊，清补清肺，然后呢后边是补清补肾阴，清补清肝，清补清心啊，用的都是清补清的手法，哎，补中有泻，泻中有补啊，同时呢也是利用了这五个脏腑五行相生的这样一种关系，来增强我们补益阴液滋阴养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后边呢啊，我们可以用一下体穴啊，前面呢是不是都是啊上肢部的穴位啊，哎，后面呢我们可以加一个体穴啊。首先呢，体穴第一个就是顺柔脘腹啊，这个顺柔脘腹呢是 主通降的，哎，加强这个六腑的通降作用，去粗而存精。那它脏腑里边这些不好的东西呢，赶紧的排出去，然后我们会有新的东西再补进来。那么前面不都是补阳又补阴吗？那如果这个瓶子它的东西是满的，你想给它往里装东西是装不进去的，是吧？尤其是瓶子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糟粕。那我们想给它往里加好东西怎么办呀？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瓶子给清理干净，才能把好的东西补进去，是吧？这里顺荣丸腑呢，就是一个去粗存精增强这个六腑的通降作用的一个用法。那后边呢是正道捏剂为什么要用正道捏剂？你看前面我们的说法既有助阳又有滋阴所以我们的体穴呢也要这么用。那正道捏剂呢，先强功能后补物质我们都知道正捏剂它有补益的作用，健脾和胃，是吧？那道捏剂呢它有很好的泄热的作用。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利用这个正道捏剂来强它的功能并且呢再补它的物质。我们再后边呢就是揉心腧、肝腧、脾腧、胃腧、肾腧。那为什么要加这几个穴位？那我们后背部的这个背腧穴，它跟我们的脏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吧？它与脏腑一一的对应。那胃加上这个心、肝、脾、胃、肾这几个背腧穴呢，就是为了将功能与物质落实到脏腑之上，从而去促进小儿的生长发育。那你补上了之后补给谁呀？不知道，对吧？我们身体可能没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你刺激一下这几个穴位之后呢，它就能接受到这个讯息了，然后把我们补进去的这些东西很好的去吸收去转化。好，这是我们春季促生长的一个大致的处方。那为什么说是一个大致的处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体质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临床中呢有的孩子偏阳，有的孩子偏阴有的孩子偏实，有的孩子偏虚所以这个组方它不是万能的这只是一个基础的组方而已。那临床呢，我们还要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去做调整比如说寒重的多温阳也就是说我们前边那半段的穴位呢，温阳补气的那半段穴位呢要重用，那热重的呢多滋阴后半段那个穴位，从逆八卦开始到胃到肺，这个呢要重用。那脾虚的呢，我们重补脾；肾虚的重补肾我们手法里边全都有临床呢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条件去再去做调整这个处方不是死的。那另外呢如果有这样的小儿，身材过度的矮小或者说他的腹背呢身材也不高，这是什么呀？先天的因素，是吧？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我们成人的说法来促进他的这个生长发育使他的生长发育更快更好。那么第一个呢是叩击足根当然了，这个手法操作一定是由下向上的去操作的先从身体的下部开始逐渐的向上走。那第一步呢就是叩击足根叩到发热就可以了。那后边呢可以用一下捏拿对揉昆仑和太溪穴，那么按揉尾中血海足三里，再往上呢对揉犊鼻、阴陵泉、阳陵泉，抱揉膝关节，再往上按揉环跳、承浮、巨髎，叩击骶尾部。那再往上可以用食中二指沿由下至上去拨揉理这个夹脊穴，然后呢就是按揉肩俞、肩贞穴，拿揉肩颈，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上肢，对揉曲池、少海、尺泽、小海等穴。另外呢可以拿揉一下肘关节，揉按神门、大陵、太渊、阳池等穴。那么还可以用双手拇食指对揉一下腕关节。那最后呢是按揉百会、四神冲。想一想这些手法的操作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的大关节的部分的操作呀？那我们的小儿的生长发育看的是什么呀？骨的分裂啊，这个跟骨构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是吧？为什么要在大关节的部位操作？其实就是为了刺激一下关节的局部啊，使这个骨的分裂更快更好。那虽然说比如说啊，老师你说了那有父辈身高就比较矮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用这样的手法操作他能够生长得很快很旺盛吗？他的身高能够超过他的父辈吗？我们说只能，这是因为他这个人的身高呀，他与先天的因素是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吧？比如说爸爸妈妈长得不高，孩子有可能长得就矮这是怎么说呢，是不可逆因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那我们通过这些手法的操作呢能够激发他生长的潜能，哪怕我们只使孩子多长了1到2厘米，那也算建功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较真儿啊，你不要指望爸爸妈妈都长1米2，你指望你给推拿推出来1米8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法让孩子生长发育得更好，本来他这一生有可能只长1米2啊，这有点矮了啊，但是呢通过我们手法的调整就能够使他长到1米25，对吧？这也是算是做了一件逆天的事情呀，因为他先天就是这样的嘛，他的遗传这个基因他就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呢去利用我们的手法使他多长了这个1米25啊，0.5毫米，这也算是我们的手法建功了。那如果长此以往一代一代的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家族身高比较矮的这个基因序列呢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对吧？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春季促生长小儿的饮食与调护，这个大家都是老江湖了，我相信都能够去运用这样一些方法去促进小儿的生长发育，跟我们的手法去配合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有节，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这个不用多说这个凡是从事我们这个医疗保健行业的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适当进行体育运动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第三个呢是作息有规律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个睡眠呀对于小孩子的生长发育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就是在晚上睡着的时候他才会这个孩子的生长他才会最快其实白天的时候他长不了多少你不信你看看那种经常熬夜的孩子，他的生长发育的状况他就是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上面的手法里边有很多什么揉按神门呀，这样安神助眠的穴位那就是为了让他能够睡个好觉，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不知不觉很好的生长发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多参加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光照以增加这个维生素 D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维生素 D 呀只有在这个受到充足阳光照射的情况下它才能在人体合成，是吧？那这个维生素 D 呢它又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所以说这个维 D 对于生长发育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有的很少参加户外运动，他接受不到充足的光照他来身体来源的那点钙呢往往是从食物中得到的，而不是这个通过运动通过光照自己合成了维 D 然后再去促进这个钙，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再者说话又说回来，那如果人体内没有足够的维 D 的话， 即使啊，我们天天给他吃含高钙的食物，那他也吸收不了。他吸收不了呢，哎，生长发育也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啊。所以这个光照啊，这个带孩子出去晒太阳，出去活动活动呢，还是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有比较大的好处的啊。就是因为呢，光照的状态下，我们人体能够合成胃地，然后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啊。我个人觉得啊，来源于自然的啊，一定比你人工补给它的要强。那么现在也不是没有胃地啊，有的。哎，但是我觉得还是源于自然的好，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的人嘛。好啊，啰啰嗦嗦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这就是我们啊今天课程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哪位朋友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啊，我们再做探讨啊。另外呢，我们也有公开课堂群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到我们的群里呢来听课。好的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周六不见不散。
感谢我们的任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然后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又会在后续上传到我们的点评市场，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复习的，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听到的，可以在后续关注我们的点评市场，可以继续收听。好的，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再见。